这个11月份的 CPI 啊，比市场预期的要低很多啊，预期是3%，实际出来的只有2.7%啊，2.7%。那这个2.7%呢，那尤其是核心通胀啊，核心通胀只有2.6%。好，这张图呢，大家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CPI 啊，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CPI，你看到是这个核心 CPI 啊，也就是扣掉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 CPI，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比较波动啊，波动比较大，所以扣掉食品和能源的这个价格呢，你可以看到是2.6%啊，非常明显的这个下来了啊，下来了啊。那这个数据呢，有人解读呢是说有这个统计的方面的原因啊，或者10月份的这个政府关门啊，有这些原因。啊，但这里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更重要的是 CPI 里面的有一项啊，就是这个住房啊，就是 shelter 啊，跟住宅和租金相关的，这个下来，这个是占了一个大的因素啊，大的因素，这是非常大的因素啊。我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啊，这个图就是11月份的 CPI 啊，你不能把它完全当做就是有统计有误差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它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驱动力量啊，就是老美的这个住房相关的通胀呢，下行的速度非常非常快。而服务业通胀里面，像住宅这块呢，它能占到1/3啊，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，1/3的一个比例。大家看到这张图，这个就是住宅啊，住宅相关的。那这个占比呢非常非常高啊，占到1/3以上。你看到这个租金啊，跟住宅相关的啊，这个是下的非常快。这个现在是变成这个就是影响 CPI，它就是导致 CPI 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而且这个呢还会持续下行。那我上次给大家讲的这个一季度啊 CPI 见顶啊。他鲍威尔讲一季度 CPI 见顶啊，它不是整个 CPI 的见顶，它只是商品 CPI 的这块的见顶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哈，因为商品占到整个 CPI 的比重也就20%多一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其实这个3%啊，也就是9月份的那个3%，可能就是今年包括未来2-3年的一个高点了啊，就是 CPI 可能从10月份以后啊就开始持续往下走了。即使啊商品通胀在一季度才达到高点，但是整个 CPI 啊也会持续下行了啊，持续下行了。所以 CPI 这块儿，老美 CPI 的这块儿，它会什么？它会持续下行。我之前给大家讲过，就全球经济啊，它像一辆列车啊，一辆列车。这个呢，中国走在最前面啊，因为我们呢，在22年啊，整个砖头市场就不景气啊，很早就开始什么，很早就开始往下走了，整个拖累啊，然后形成很大的一个拖累。所以我们的这个 CPI 是从23年7月8月啊，就开始在零轴附近了，就开始有点偏通缩，然后到了这个。啊，今年以来呢，基本就是在偏，整个就是在零轴或零轴以下的方向运行啊，就是全球经济这个列车里面啊，中国呢，国内呢，是我们里面是走在最前面的啊，就是中国可能走在前面一点。那这个整个 CPI 的这个里面，整个 CPI，如果你把应该把数据全部拉开以后看一下啊，截止到10月份，整个各个国家的 CPI 走在最前面的应该就是中国啊，然后最后面的就是美国，包括和日本啊，这是比较靠后的啊。但是呢，他们的 CPI 基本来讲也到顶了，也基本到位了。啊，你懂，也就是说到2026年啊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大家都会往缩的这个方向走。也就是说，之前的这个里缩外胀这个格局啊，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那这个变化呢，会影响很多啊，会影响非常多，包括里面的这个利率不是很低嘛，外面的利率偏高嘛，啊，然后催生了很多啊，保险的这些啊，就是港这些等等的需求等等啊，大家也懂的啊，就是境外的这些保险这些需求。那这块在明年，我觉得都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，比较大的一个变化，就是境内外的这个缩和胀。这为什么里面的利率低，外面的利率高呢？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，就是里面是缩，外面是胀啊。正是因为外胀内缩，而导致了这个里面里外的利率差别很大啊。但这种格局在明年呢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